Hello， 大家好，科技不无聊，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科技相对论，我是王自如。下个月啊，我要去北京啊，这个怀来参加一个特殊的音乐节啊，叫中国的西南偏南天漠音乐节。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无比之激动啊，哈，因为在那儿呢，不仅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科技圈的朋友啊，互联网的和科技圈的都有啊，还有很多音乐界的新星，你比如说这个 Alan Walker 啊，你说到西南偏南，你可能会比较陌生。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科技和艺术完美的跨界载体——美国的西南偏南大会。我们刚才说的天漠音乐节，它是想做一个中国版的西南偏南。那么，到底西南偏南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科技和音乐这两样我最钟爱的东西。如果你对我们的本期话题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搜索 Ziller 科技相对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了，咱们接着说啊。你说原本西南偏南就是一本地的音乐节，怎么整的这个和科技圈互联网圈子人这么高潮呢，是吧？其实啊，这个跨界是有历史因素的。你要知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个人电脑的发展其实是非常迅速的。89年啊，有一天啊，一个员工来到西南偏南应聘，因为这个小伙儿有一台 Mac 电脑，苹果的啊，这个西南偏南的创办者觉得说，哎，挺酷的，对吧？咱们可以让他把这些纸质的文件全转化成电脑的文件，所以说就把小伙儿给录用了。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几个老板一看，嘿，你说这电脑好啊，这主打的是多媒体功能，叫做 Multimedia 啊，怎么样，耳熟吗？听起来是不是土土的感觉，好像是20年以前的词儿？没错，那个时候多媒体可真厉害，我跟你讲。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很多电脑还只能显示绿色的那个字母和那个数字呢，它还是单色的显示器。你突然整一个多媒体的苹果电脑，看着几个老板眼睛都直了，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你在玩玻璃球的时候，突然啪有个人给你电脑让你打红警，那冲击力简直就是颠覆，你知道吗？所以说立刻他们就意识到了说，哎，多媒体高科技这东西是未来娱乐行业的走向。所以这几个人立刻就决定了应该给西南偏南加上一些科技的元素啊，所以很快没过2年这个就加上。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他们当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这个动作使得西南偏南这个大会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啊，跟其他的音乐节相比起来其实有了巨大的差异性，是非常有独特魅力的。而当年那个拿着 Mac 电脑来应聘的员工啊，叫做 Hugh Forrest， 他现在是西南偏南科技互动大会这个大板块的负责人。我们刚才讲的分三个大板块啊，他是其中一个负责人。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板块的名字啊就叫做 Multimedia， 就叫多媒体。但是没想到这科技进步实在是忒快了，你知道吗？他们还曾经以为 CD-ROM 应该是未来的主流存储介质，没过2年就被淘汰了。94年的时候多媒体呢还是热门词汇，95年就直接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从95年开始，互联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开始来到了西南偏南，关注度一下子就给带跑了，没人关注多媒体了，全看上网去了。如果大家还了解科技史的话，应该知道95年那是 Netscape 网景上市的年份，那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入口诞生的年代。我们今天上网用的浏览器，那是因为这个公司才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IE 啊，谷歌也还没开始创业呢，那个时候的苹果年年亏损，马上就要倒闭了。这就是当时充满动荡和机遇的90年代。95年的时候，西南偏南设立了一个万维网剧院的区域，感觉绕口令似的，里边摆了一个好多电脑，每个电脑呢都有浏览器啊，结果这个是瞬间火爆啊，所以你看这个好多人排着长队啊跑过去上网，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几百号人排着队就是为了在电脑上打开个网页看一看当年的雅虎长什么样。我告诉你，你别操心，20年以前雅虎就长这个样啊，现在觉得看起来很可笑是吧，排着队半天就为了看这么一玩意儿。你别着急，咱们今天排着队去体验什么 VR， 10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依然会觉得幼稚好笑。OK， 但是这样的设计还是进一步的巩固了西南偏南啊，它音乐、电影和科技这种跨界的基因。所以说，同年呢，这个板块也就改名了，不叫多媒体了，改名叫做更加洋气的 Interactive。OK， 叫做互动科技区域。可惜啊，因为这个科技发展的忒快了哈，95年人们还排队上网呢，到了96年。你再摆一排电脑上网没人玩了啊，原因很简单，普及了是吧，大家不新鲜了。所以美国的互联网确实发展的够早，而且呢在紧随其后到来的2000年前后啊，这个互联网泡沫的这个破灭，所有的互联网公司是一片哀嚎啊，纳斯达克指数一天就蒸发了多少多少钱 啊，几天前你还发现硅谷的这些咖啡厅里边还跟中关村似的啊，动不动张嘴就几个亿，动不动就 B 轮 C 轮 IPO， 一下子破灭了之后全闭嘴了。人们也都以为说科技行业这么萧条，互联网都没人干了，谁还去你这西南偏南呢？觉得西南偏南应该也就这么消沉下去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2002年、2003年真正关心互联网的人依然还会来到西南偏南。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在硅谷憋着了，因为硅谷呢只有科技和眼前的苟且，对吧？一切都不顺利。而这里边有什么？西南偏南有妞有酒，还有音乐和远方的田野。所以阴差阳错，西南偏南就变成了这帮美国科技宅的疗伤之地啊。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啊，是跨界文化拯救了危机当中的西南偏南。而且你还别说，这些疗伤的人呢，聊着聊着还真就聊起来了，你知道吗？从这个音乐、电影到生活各个领域，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呢用一种特殊的渠道分享出来，结果迅速就找到了很多的灵感。换句话说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互联网行业的灵感迸发和这个加速它的复苏。加上这个以往的这个西南偏南走在科技和互联网前沿的这么一个基因和定位，所以在后来的孕育出来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呢，也反向的帮助了西南偏南的复苏。像从2006年发布的 Twitter 就引爆了西南偏南，一下子全世界就开始关注社交网络了。再以后又火了这个基于地理定位的社交软件 Foursquare。所以说从西南偏南孕育出来的这种新的社交网络的产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什么呢？就是 Web 2.0。那么经过这个泡沫破灭后的几年的阵痛，西南偏南互联网又重新崛起了，双双的重新崛起。所有的人呢又希望能够在这儿呢大火特火一把，所以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把这个西南偏南当做自己首发的这个地方，它逐渐就变成了一个音乐主题的科技盛会。所以直到今年，他把美国总统奥巴马都给吸引来了，你看看这个影响力。
Hi Mr. President,
it's good to see you and hello Austin。
奥巴马是何许人也？哎，这是废话，大家肯定都认识。但是你一会儿讲的肯定有你不知道的。奥巴马是第一个到访西南偏南的美国总统，前总统就很多了啊，但是他是唯一一个在任的。而且奥巴马去的时候呢，是推掉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的这个葬礼，也就是说前第一夫人的葬礼都不去了，自个儿跑到西南偏南玩去了啊。所以奥巴马被人称作叫做科技总统，确实不虚啊。我记得奥巴马当竞选的时候，2008年。就是这个大打科技牌，各种这种最流行的社交网络和传播因素他都用啊。所以刚入主白宫的时候呢，曾经公开吐槽说这白宫信息化程度简直太老土了，都21世纪了啊，还用 XP 是吧？所以他对这个科技的兴趣和重视程度确实是历任美国总统里面最高的，当然和他的年纪有关系。而且现在美国呢经济也不景气，所以说高科技创业呢是国家重点鼓励的方向。他到访西南偏南实际上是为了表达自己希望把发展科技作为他的政治遗产留给身后啊。而在选择传递这一重要信号的场合定在了西南偏南，可见西南偏南它已经超越了娱乐和情怀这些字眼，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但是大多数的人呀只是看到了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打。任何事想要做好，那都不是一天能够做出来，都得是熬出来的，西南偏南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啊也不太顺利。他们呢就是创办这个音乐节的初衷啊，和我当年创业的感觉差不多，并不是因为什么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和情怀，而是因为被逼无奈，你知道吗？本来这几个小伙呢是希望能够跟当时更大的一个音乐节去合办啊，想在奥斯汀落地办一个分会场。但是人家这事儿呢没谈成，当小喽啰都没谈成，几个人一拍大腿说你不干我自己干，对吧？结果这个我跟我创业之前的情况就非常像，我当时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当一科技小编辑，结果投简历大平台没人叫我，对吧？哎，我一咬牙我说妈了，不行，我自己干一个算了，对吧？就这么上路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像，是吧？而且他们这个名字呢起得很有意思，挺有意境的啊，而且呢是难得的翻译成中文之后还不土的一个名字，你发现了吗？西南偏南，是吧？很有感觉。其实上联是什么呀？上联是西北偏北，叫做 North by Northwest。 这个是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一个电影的名字，刚好讲的也是德州的故事啊。他们就给来了个下联叫西南偏南，而且呢也印证了德克萨斯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本来想着小打小闹玩玩就算了，对吧？反正他们也知道德州都是农场，也没几个人。结果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他们要组织这个会的这个英雄帖是越传越远，结果到最后吸引了700多组表演者来报名。 啊，这对美国的人口来说那已经是相当的多了，已经不少了，几乎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活动。那现在就光音乐这个环节就有几万人报名，那就更大了。于是乎呢，这个天时地利加人和加在一块儿，第一届的信达平台音乐会在87年就正式举办了。和当时美国很多的这个事物一样啊，其实信达片男是深受这种垮掉的一代这种文化的影响，去追求自由主义啊、人人平等的这种精神气息。那么这都是当时美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留下来的一种特征。而且美国又经过了这个越战等等的这个长期的战争的洗礼，使得说摇滚成了安放年轻人热血情绪的最佳去处。啊，那也是整个摇滚音乐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所以我现在听的最多的其实依然是80年代为主的这些摇滚作品。所以这种性格鲜明的特征呢，迅速得到了这个群众的响应啊，就又办了第二年、第三年就给整大了啊。所以美国的媒体呢，就经常用这个 SXSW 来称呼他们，就是 South by Southwest， 就是成了他们日后的一个象征。然而全世界的音乐节何其多呀，多如牛毛啊，脱颖而出是何其难呐，真的难呐。每年的音乐节呀，新出来几百个又死掉几百个啊，真的是这么讲是夸张了点，但是在今天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想要建立一个品牌并且长久的保持生命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像69年的 Woodstock， 有将近40万人在现场，那可是音乐节历史上的登峰造极的一次作品啊，破了世界纪录了。那个时候也刚好是越战打到第十年，整个 Woodstock 大力的提倡和平反战争啊，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情绪，所以它的整个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持续了几十年，贯穿了整个摇滚最黄金的日子。像94年、99年的两场也都是几十万人的规模，为了向69年那一场致敬。但是由于暴力和性侵犯，导致整个音乐节蒙上了很多的灰色的阴影。世界各地今天依然有很多大型音乐节，你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叫做 Rock am Ring 啊，这是德国最大的摇滚音乐节，有很多我喜欢的大牌乐队每年都去那演出。像中国比较知名的，像草莓和迷笛，对吧？这都是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是过去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因为时代的这种孕育啊，它没能够突破自己的限制，而最终就消失了。即便没有消失的，也都一直停留在摇滚乐或者说音乐的这个局限的范畴之内。而摇滚无论是国际还是在国内，其实最近这十多年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逐渐萎缩的状态，但信达片男一直以他独特的这种跨界基因生存了下来，这在人类变化最快的30年里面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跨界音乐和科技的这种结合真的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理解错了跨界的本质。我们说的跨界不是说把两个元素放在一块儿就行了啊，而跨界的文化不仅仅是存在于信达片男，但是信达片男之所以能够代表跨界文化，是因为它实质上打破了这一种每一个领域的边界，然后让两者深入的融合啊，所以让原本的这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互相给养 ，OK， 达到了更好的效果。你比如说通过音乐来聚集更多的热度和关注度，然后让科技这个题材有了更好的施展平台，同时科技的这个差异性又给了整个音乐节很大的一个独特。所以说能够将两者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跨界高手啊。再举个例子，比如好莱坞的大神卡梅隆，对吧，就是导演泰坦尼克、终结者、阿凡达那哥们儿，就是因为这个人突然有一天电影票都是 3D 的了，从30块钱变成70块钱，都是他造的孽啊。虽然说他十年拍一部电影，但是拍一部电影可就管十年呢，每个电影都深刻的改变了好莱坞的走向。可是他自己说了，自己的副业是拍电影，主业是干嘛呢？是深海探险。没错，他也就是那个只身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那个人，地球上最深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将不同领域融会贯通的人。所以你看他对于这个科学技术的着迷，把它运用在了一个电影创作之上。举几个例子啊，你仔细看《终结者》，它里边那个用机器人的视角啊，看世界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这个数字啊和这个算法在面前飞来飞去的，其实那些都是经过精准推算的，都是真正 work 的算法和一些数据，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做效果的。你再看《阿凡达》里边那个机械的骨骼，确实和他这个科技工作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的话你做不出来啊。所以说他呢才能把这种泰坦尼克的爱情故事讲得非常精彩，同时呢也能做好一个科幻电影。他做《阿凡达》其实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角度出发的，他所带来的这种颠覆也不是艺术维度，而是科技的角度。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实际上在拍完90年代拍完泰坦尼克号之后，他就想做一个全部由电脑生成的电影作品，可惜那个时候的硬件呢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十几年以后呢他才实现这个理想。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卡梅隆的成功是建立在跨界思维之上。所以你看，泰坦尼克号是一个故事的成功，而阿凡达的成功是一个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只有这种，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跨界，才是真正的大师。虽然说不及人家大神啊，但是我也是体会到了这个跨界的妙处，我自己有一些体验和经历。我大学的时候呢，也玩乐队，培养了我对音乐的一些基础的感觉，所以很多粉丝就说，哎，为什么 Zero 的视频背景音乐都还蛮好听的？这个其实已经形成了我们内部的公司文化，就是我每次上片子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选音乐，因为过去的这个视频的风格已经形成了。同时呢， Zero 现在所倡导的这种科技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要走出冷冰冰的产品本身，然后像出行啊、家居啊这种传统的时尚和生活领域去进行跨界，啊，其实这都是跨界思维带来的影响。那么科技和音乐本身呢，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原来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同时热爱这两样东西啊，你可能会觉得时不时的陷入一种孤独和怀疑，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和你一样啊？如果有的话呢，那这些人又在哪儿呢？你同类在哪里呢？也不知道啊，所以也不知道该把这种情绪放在哪里。感觉总要被人压进一个条条框框里面才能够生存。所幸呢，西南偏南这种生于偶然存于必然的这种大会，它似乎在向你预告着什么，告诉你说其实你的想法并不是奇怪的，并不是另类的，你才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同类，你才不那么的孤独。所以乔布斯曾经说 Technology alone isn't good enough， 就是科技本身从来都不够好，只有将科技和人文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科技背后绽放出来人性的这种关怀，它才有温度，才能够让艺术随着时代的进步反而的进行演化。那么这个世界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组织和这样的活动，可以收割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小期许。所以日后呢，相对论当中我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发现。好了，如果你对这本期的话题呢非常感兴趣，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跟我们互动，或者说在微信当中搜索 Zero 科技相对论给我们留言啊，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那么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在这里举行大咖开课啊，各种各样的互动啊，欢迎喜欢科技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科技不无聊，我是王自如，咱们下期科技相对论再见 ，peace。